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当耶洗别恐吓以利亚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到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当以利亚听到这个恐吓的时候，他马上就从耶斯列，就是耶洗别所在的地方，现在亚哈王也在那里，他从那里马上就逃出来，就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巴。我们知道以利亚是北国的先知，别示巴是在犹大的最南边。以利亚经过了在加密山上的斗法，然后又跑了那么远的路程，跑到以色列，现在又跑了半个以色列到别示巴。他在这个时候呢，灵力非常的低沉，身体呢也非常累，所以他在罗藤树下向神求死。这个时候神对待他自己的仆人呢是非常的温柔。第一个，他就为他预备了水跟饼，他吃了喝了仍然在躺下来。第二次，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鼓励他起来吃，他吃了喝了，然后就走了四十昼夜，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其实就是西乃山的别名。从别示巴啊走到何烈山是差不多250英里，就差不多是等于400公里左右。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是一个非常超乎常人的能力。神在这里用的仆人不是一个文绉绉的弱不禁风的仆人，他这里用的是一个非常粗犷，体魄也是很强壮，有过人的力量的先知。第九节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在第九节的时候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在第十三节的时候又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的回答在第十节还有在第十四节都完全一样。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表示说，不管耶和华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什么意思，但是很清楚我们看到以利亚不愿意改变他的回答。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也是这样。那么我们从以利亚的回答来看看，为什么他会一直执着在这个答案。而且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以利亚要向耶和华来求死。以利亚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假使你称神说，神啊，你是慈爱的神，那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是需要神的慈爱或需要神的怜悯。那以利亚在这里呢，他称呼神的名是称呼万军之神，强调神是一个统帅，是一个大有能力征战可以得胜的神。那大发热心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它是表达是一个加强语气，在这里就是讲说以利亚不仅仅是热心而已啊，他是大发热心啊，强调他对耶和华炽烈的情感带出了像军事般的行动。所以为什么他会提到说你的先知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你记得在以利亚见到厄巴底的时候，厄巴底就跟他讲说，我藏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50个在一个洞里面。那在以利亚的话里面呢，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神啊，你是征战的神，你是率领军队的神，那我为你炽烈的情感带出像军事般的行动，所以我在山上跟人家斗法。所以在以利亚的眼光里面，那些躲在山洞里面的先知不算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他才会说你的先知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那以利亚他大发热心带出什么样的行动呢？首先他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控诉，他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以色列人怎么样背弃了你的约呢？列王记上18章18节提到说，亚哈及他的户家离弃耶和华的诫命。这个离弃 azab 就是背弃，同样一个字。然后当以利亚在以色列人当中问他们说，巴利是神，你们就跟巴利，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跟耶和华，但是呢他们保持沉默，表示什么？表示他们不愿意一心一意的跟随耶和华。这个是以色列人背道的事实。那么以利亚采取的这个激烈的行动是什么？他在加密山上的比试击败了巴利的先知，所以最后让所有的以色列众民俯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第二个，在以利亚回答的话里面，他提到说他们毁坏了你的坛。在列王记上18章30节，我们看到在加密山上耶和华的坛呢，确实是已经被毁坏了，所以他就按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然后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那第三个，他控告以色列人说，他们用刀杀了你的先知。这个是耶洗别跟亚哈穷追不舍，要将耶和华的先知赶尽杀绝。这个我们在18章的时候已经看到了，确实是很多耶和华的先知被杀，剩下那些没有胆子的，在以利亚的眼中呢，就躲在山洞里面。那以利亚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做了什么？他就是在列王记上18章40节提到呢，他就把这些巴利的先知带到基顺河边，然后在那边呢450个全部把他宰掉。那每一个控诉，以利亚都采取了一个军事行动。那么最后一个控诉呢，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事实呢，就是耶洗别起誓要杀以利亚。以利亚等于是在问神说，耶和华，我为你做了上面这些事情，但是在耶洗别恐吓要杀我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不采取一些行动呢？你先想想看，以利亚先是在基利心旁，然后在西顿的撒勒华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这3年就是安静在乡下的生活里面，他领略到耶和华是真神。所以等到他从隐姓埋名的场所被带出来，来到加密山上的时候呢，他的信心真的是气势如虹，所以他挑战巴利的先知，神印证他的信心，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燔祭，让以色列所有的人心归向了耶和华，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而且最重要的是开始下雨。在生命记里面提到，假使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时候呢，神处罚他们的其中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迹象，就是让天像铜一样不下雨，让他们没有办法耕种，没有办法有粮食。但是当以色列人顺服神的时候呢，神就是让他们的这块地能够按时下雨。你知道在埃及啊，跟迦南地不同，埃及呢是靠一条尼罗河，所以他们用采水车可以把水弄到旁边的农田，所以下雨不下雨不太有关系。但是迦南地就不一样，迦南地就必须要靠雨水， 所以神的祝福或是神的咒诅常常反映在迦南地有雨或是没有雨。现在雨水已经下来了，对于以利亚来讲，这个是神的祝福要再次临到这块土地，我想他非常的兴奋，所以他就跑在亚哈王的面前，一直跑到耶斯列，希望这个护星就从王宫开始一直到整个民间去，然后就把国家呢整个带回到耶和华的面前。可是他没有想到耶洗别这个幕后的主使人，他的强势是出乎以利亚的意料之外，所以以利亚跑的时候呢，他也是怪神说，在这件事情上已经等了这么久，神为什么不一气呵成，为什么就不让这整个国家就得到复兴了，全部归向耶和华了。第十一节，神就跟他讲，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这个时候神用三种现象来显明，第一个是烈风大作，但是耶和华却不在其中；第二是地震，可是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第三个是火，但是耶和华也不在其中。那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目前有一些翻译把这个微小的声音改为说如打雷般的风风响声，因为微小声音这个字确实是有一个可能性可以换成打雷般的风风响声，但是最好的翻译还是传统上所讲的微小的声音，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是一个三加一的手法，就是前面三样都不是，最后一样才是，最后一样它的出现常跟前面三样完全不同。假使你说它是像雷声般风风响声，那跟前面三样一样都是那种很激烈很有看头的这个迹象，就显不出第四样有什么特别来。所以依照三加一的手法，微小的声音换的是非常恰当，因为它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不是那种很剧烈的这种现象，而是一个很安静很微小的声音。而且前面那三种以利亚很明显的是因为这个现象很可怕，所以他就躲在洞里面，那第四样假使更厉害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他反而跑到洞口来。那么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神乃是在跟以利亚讲，神的作为啊，并不一定是要用非比寻常的手法，譬如是烈风、地震或是火。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啊，静悄悄的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拜过巴利的。这显示神也会用安静的、不为人所注意的方式来行事。因为当巴利的敬拜，特别是巴利的教导进到这个国家的时候，要把人心挽回来，常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神需要用他的话来帮助人心能够清楚明白，也需要其他资源的配合。有时候一个异端进入到一个教会，或是进入到神的百姓当中呢，常常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把它清除掉。当然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成就了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呢，不是靠这样子的方法能够完成整个清除巴黎的工作，神还要用更多的时间，用更多其他资源的配合，才能够把巴黎完全的清除掉。很明显的，以利亚在这个地方并没有看到，或者是他并不同意神的做法，所以当神给他看到烈风、地震、火，然后微小的声音以后，神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的回答还是跟前面完全的一样。这个时候在第15节到18节，神等于就是进一步告诉以利亚要他怎么做。在神跟他所讲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呢，是跟神给他看到的这些疾风、烈火、地震还有微小的声音基本上是同样一个信息。在第15节，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撒华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在前面那段疾风 烈火地震的故事里面，有的学者认为神的显现乃是暗示他不会用烈风地震跟火来审判以色列人，而会用温柔怜悯来对待他们。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不太正确，因为在19章的17节神清楚地讲到他要用哈薛的刀，就是亚兰人，要用耶户的刀，就是政变的军事领袖，还有伊丽莎的刀，就是先知，来处罚这些被盗的以色列人。更正确的讲，就是说神要来除掉以色列巴利的敬拜，不单单是靠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轰轰烈烈的方法而已，他还是要用安静的方法，用他话语的方法，而且要花更长的时间把这个巴利的敬拜清除掉。那在这个地方，神对以利亚说，你回去，然后呢去到大马色，在那里呢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接着要高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高伊丽莎做先知来接续你。神等于是很清楚说，我要处理巴利敬拜的事情，我必须要借着亚兰的军队，这哈薛就是亚兰的一个将领，后来篡位变成亚兰王，耶户就是以色列的将领，后来也是篡位做以色列王，然后伊丽莎来帮助伊利亚。神要借着这三方面并进啊，就是借着外面的军事力量，里面的军事力量，还有先知的力量，还有7000个人，就是在以色列有一些坚定信神没有向巴利屈膝的，神要各方并进，把巴利的敬拜完全的除掉。但是以利亚在第19节他没有去大马色，他没有高耶户。19节说，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以利亚直接跑到以利沙的地方呼召了以利沙，这个也是神对以利亚的照顾，因为以利亚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神给他一个以利沙来服侍他，而且以利沙他是一个很能够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你发现以利亚要被提升天以前，跟先知的门徒讲话的都是以利沙，所以神就帮助以利亚不会再过得那么样的孤独。这个是神对这个认为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的先知的照顾。那以利亚在这里等于也是向神表达一个他自己心中的态度啊，他等于是说，我跟高哈薛跟高耶户没有关系，我现在就是去呼召了以利沙，你要做的话你就借着以利沙做。他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继续做下去了。从20章的第一节到22章的第50节，我们进到了第二个单元，我把这段单元叫做亚哈之死。虽然以利亚没有去高抹哈薛，但是耶和华仍然使用亚兰人为工具来导致亚哈的死亡。20章的第一节，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便哈达 仗势着他的人多，虽然这些人并没有很严谨的编制，因为他有32个王跟着他，那每个王各自带自己的军兵，他们打仗的时候常常他要跟这个王要联络感情，所以在一边打仗还要一边喝酒，所以你看到他是带着32个王一大堆的车马来围攻撒玛利亚。这个时候他就先派使者进去撒玛利亚，对亚哈王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说，好啊，没有问题，可以按照你的话，我跟我所有的都归你。这个假使是你的话呢，你会觉得哇，有点太容易了。那这个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是啊，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还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这个字啊，搜查 kafas， 在其他的文献里面是指着寻找被隐藏起来或是被偷走的物品，或者是指寻索躲避公义审判的逃亡者。譬如在创世纪31章的35节里面，拉班 kafas 搜寻家中的神像，因为那个神像被拉结藏起来了。在创世纪44章12节提到，约瑟的家宰搜查主人占卜用的杯，因为这个杯被藏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在撒母耳上23章23节提到，扫罗要将躲藏在西弗的大卫搜寻出来。所以 Hafas 这个字是说认定对方把一些东西藏起来，所以我就要去把它找出来。在便哈达这边，他认为说，哇，我跟亚哈要他最漂亮的妻子儿女，要他的金银，他答应的那么爽快，他一定是把这些东西异地而藏啊。所以他说，我要收你的家，还要收你仆人的家。这个时候以色列王亚哈他就招了国中的长老来，他对他们怎么说，他说，请你们看看这人，就是这便哈达，是怎样的谋害我。他起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跟金银的时候，我并没有推辞他。意思是说，他要我的东西呢，我一点都没有推辞。我现在拒绝他是为什么？因为他要搜索不但是我的家，还要搜索你们的家。假使是我自己一个人呢，我已经答应他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我不能答应，是因为牵扯到你们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长老跟百姓就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那这个长老跟百姓呢，就非常的关心这位王，就说连他第一个的要求你也不要听他，也不要应允他。这个跟华人的文化很像，我们都很客气，但是在客气的后面其实很多心计在里面。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去害人，但是我们要能够辨认出客气后面转了好几弯的这些思想。所以既然有长老跟百姓的支持啊，以色列王亚哈就不愿意向便哈达投降了。第九节他说，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仆人都依从，但这次所要的我不能依从。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华于我。以色列王说，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需要像摘盔卸甲的夸口。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他臣仆说，摆队吧，他们就摆队攻城。便哈达第一次来攻撒玛利亚的时候非常的骄傲，在还没有打仗的时候就在帐幕里面喝酒，而且他说啊，我们的人之多，我只要每一个人都用双手去捧一捧你们撒玛利亚的尘土啊，可能都会被我捧光了，还说要跟我们战争。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个前秦的苻坚，他也是一样，要过江的时候他说，我们每个人把鞭子丢在江里都可以把长江的江水断流。就后来骄傲的苻坚在跟主题打仗也就打败了。便哈达夸口的时候，以色列王就对他说，才顶盔冠甲的需要像摘盔卸甲的夸口。他说， 你还没有把盔甲卸下来，意思就是说仗还没有打，你不要现在就夸口。那么在两军交战之前，神就先派了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他宣讲耶和华要说的话，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特别注意，他跟亚哈讲，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20章开始一直到22章，我们看到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有三次的交战，这三次战争就跟在加密山上的斗法一样，也是两派的先知，以利亚当然只有一个人，另外那个巴利呢450个先知在斗法，但是整个圣经集中焦点的是以色列民。这里也是一样，23你看到两军交战，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耶和华在这里所说的话，他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同样的话在第28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这是在第二次战争之前，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战争胜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神要亚哈王知道耶和华是神。你记不记得在加密山上斗法之后，以色列人众民都趴在地上讲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但是亚哈王从头到尾非常的安静，他一句话没有讲。因此在加密山上亚哈王没有说的，在20章的13节神给亚哈一次机会，在20章的28节神给亚哈再一次机会。所以跟加密山连起来，神一共给亚哈王三次机会，要看亚哈王能不能承认耶和华是神。等到三次机会都过，亚哈在拿伯的葡萄园上再一次否认神在这个土地上的主权的时候，神说那够了，不再有机会了，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我们是看战争的得胜失败，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譬如说以色列的王暗利，就是亚哈的爸爸，他是在近东的历史上相当出名的，但是在圣经上确实把他一笔带过，表示神看重的常常跟世界的看重的不一样。世界是看丰功伟业，神重视的是我们有没有借着这个事情认清楚神是历史的主宰，能够借着事情的发生来认识他是神。在启示录里面，这个世界他的灾难他的征战以后只会越来越大，神就是有一个心意要让人能够认识他，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有份。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发生大灾难或是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常常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里面呢，神要我怎么样认识耶和华是神，我怎么样帮助人能够遵从神为大。那么14节亚哈就回答说借着谁呢？这个先知就回答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要你亲自率领。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共有232名，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名。第16节午间呢，是中午的时候啊，他们就出城，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面痛饮。前面是在讲喝酒啊，这边讲的是痛饮，原文就是说饮到他们都醉了。17节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便哈达的探子就跟便哈达讲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便哈达的回答他说他们若为讲和出来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这句话要是用希伯来文的原文来讲的时候更有意思，他是说啊，假使他们为了讲和出来，那么 Tifshun Chaim 抓住他们活活的，假使他们是为打仗出来，他说 Chaim Tifshun 活活的抓住他们。两个条件子句不一样，本来是说假使他们为了讲和出来的话，应该呢是 有一个结果子句，那么假使他们为了打仗出来呢，应该是另外一个结果子句，这两个结果子句应该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他已经痛饮，饮到非常的酒醉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条件子句他讲得出来，但是这个结果子句啊他讲不出来，他只把第一个结果子句就是说要捉他们活活的，讲到第二个条件子句呢，我想那个酒精在他的脑中的作用，他只能够把这两个字把它对掉，要活活的捉他们。你想想看，一个军队有230个年轻的军官率着7000名精锐的以色列军队出来，你怎么样把他们抓活的？他们出来是要征战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兰王真的是酒醉到一个已经分不清楚左手右手的地步了。所以啊，19节这里提到说，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军兵跟随他们，个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兰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所以第一次征战，亚兰人大败，以色列人就大胜了。